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7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吉林省大法弟子的文章，去掉怕心，讲真相，救度众生。我于1996年开始学大法练功，十年中历尽坎坷磨难，因被迫害进过拘留所、看守所，我清醒地懂得，如果没有师父的呵护，我不会走到今天。在我的修炼中，最大的拦路虎就是怕心，它直接影响着我的精进，也是我最大的私心。这颗心对我根深蒂固，从小是继母养育，形成胆小怕事，在学校和社会的生活中历经反右、文革等许多政治事件，深知中共邪党迫害人的邪恶，又耳闻目睹了对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形成了怕心的根源。所以我的修炼过程也是不断去掉怕心的过程。记得2000年初春，全市组织了一次集体练功证实法的活动，我得到消息后，思想中一直为要不要参加而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因事先我知道公安局要抓人，如果被抓，涉及到开除公职、停发工资等一系列问题，况且进监狱是我一生从没敢想过的。当时怕心很重，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最后还是佛性战胜了人性，决然地参加了这次集体练功证实法的活动，这是我第一次战胜了怕心。去掉怕心的过程既漫长又艰苦，就像推翻思想中的一个独立王国，很难几个战役解决问题，并常有反复。前段时间有一个同学会，觉得是一个讲真相的机会，我准备去参加，去前又产生了怕心，我准备带点真相资料，但火车站是否安装了现代科技检查的装置，自己不懂，就做了一次测验，带着护身符到车站入口检查处绕了两圈，没发现什么问题，第二天就出发了。同学们相见后都说我一点不老，没怎么变样。在见面会上，大家都谈了几十年的经历，面对这么多既熟悉而又陌生的同学，我讲真相，大家会不会笑话我迷信、愚昧，甚至反对，也怕干扰了这友好的气氛。当我想到师父说，其实那些走不出来的，无论是这样的借口还是那样的借口，都是在掩盖怕心。可是有没有怕心，却是修炼者人神之分的见证，是修炼者与常人的区别，是修炼者一定要面对的，也是修炼者要去掉的最大的人心。学好法，去人心并不难。我要完成此行的目的和使命，我依然决定要讲。我开头的第一句话就讲，大家都说我身体好，大家想听为什么吗？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功，这是我一生中最幸运的事情。我讲了法轮功是什么，江某某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香港、澳门和世界各地都赞扬法轮功和修炼法轮功，同学们都静静地听着，有的还点头。我觉察到大法在他们心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这件事再次证明，只要去掉怕心、人心，就能消除旧势力的干扰，师父就能给我们开创讲真相的环境。根据以往的经验，在大会上直接劝退效果不好，所以我在会后进行劝退的工作。有的同学表示愿退，这次同学会我又一次去掉了怕心，做了大法弟子该做的事。这些年中，在亲朋好友、同学、同事中，我劝退的人数约达 70%。 借用这次机会，谈了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点滴体会。当然，我距离大法的要求还差得很远，我要努力学好法，向同修学习，找差距，坚定地走完走好师父安排的修炼之路。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上海大法弟子的文章，走正走好最后的路。在我上初一的时候，天目能看东西了。1989年的一天，我的天目里看见了师父，看见了金光闪闪的法轮。从那以后，我一直在寻找着师父，直到1995年，终于得到了转法轮，找到了师父，走进了大法修炼。以下是我走在正实法路上的几次经历，讲出来供同修参考，也是从另外一方面在正实大法。开着天目修炼的大法弟子，修炼中的许多情况可能和一般同修不一样，请同修们一定以法为师。一、正念无漏，走正走好最后的路。几年来，在师父点化与呵护中，我保持正念去讲真相、救度世人，平稳走在正实法救度众生的路上。作为修炼者，能有与正法同在这份殊荣，是万古难逢的机缘。正法形势也走到了最后阶段，我们应该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抓紧时间把最后的路走得更好。但是在常人社会中修炼，思想稍有放松，就会被人的观念和情所带动。我思想中产生不正的人心和对时间的执着，觉得自己太累了，付出太多了，想休息一下，甚至于还冒出来一丝正法是不是该结束了的想法。那时母亲还没修炼，我带着亲情担忧着她的将来，就是立即钻了空子，抓住借口就不顾一切地对我开始干扰。我看到他们把一座由业力组成的大山朝我压了下来，但这些物质只压在我身体的表面空间，根本压不到我的微观身体中。我当即发正念否定这所谓的考验，他们退去了。第二天，他们又借口我有亲情执着，搬来了一座黑色的大山压向我母亲，房间里充满了一股血腥的气味。当晚，我母亲的颈部突发肿块，并迅速肿大，导致呼吸困难，送医院抢救。医院同时发了病危通知。我意识到这是旧势力强加的迫害，发正念解体一切邪恶，法轮旋转着放射出一圈圈金光，把另外空间的场清理干净了。母亲的病情随即稳定下来，心刚放松下来，医院就又来电通知病情又搞危急。就这样相持了2个星期，情况不见根本好转。我每天要跑医院，昂贵的医药费负担沉重，工作岗位也面临调动，疲于应付常人中的各种事务，正实法救度众生的时间被挤占。我心里很着急，心里想，已经否定旧势力干扰，怎么环境还没正过来？有一天深夜回家，一抬头，天上显现出了几个巨大的神，在一旁冷眼关注着我动的每个念头。我警觉起来，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干扰呢？一定是我有漏造成的。现在的时间值千金，值万金，不能被动地陷在旧势力制造的这场乱象之中。我开始加强学法，向内找，终于我找到了原因。师父在洛杉矶市讲法中告诫我们，希望大家在最后越做越好，千万不要懈怠，千万不要放松，千万不要麻木。懈怠、放松、麻木，正是我现在最大的漏。逐渐的，我的思想清亮起来，我静下心来盘腿打坐，
大大莲花手印。随即我看到师父坐在莲花座上，从远处天边飘了过来。只见师父一抬手，黑色的大山瞬间就被融化了，那些乱神也消失了。第二天到医院，我让母亲多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一切由师父安排。父亲告诉我，他昨晚看到一尊佛对他微笑，现在感到心里很平静。他说，医院有我护理，你去忙吧，只有做到正念正行，无私无漏，才能从本质上改变自己，走出人，走向神。当我全身心地走在正实法的路上时，心中充满喜悦，这条路才是我来时的愿望和存在的意义。这时我看到我在另外空间对应的天体不断地扩大，闪耀着一道道金光。四天后，母亲肿瘤消退，手术后取出的瘤块已经萎缩死亡。病房里来了一波又一波的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3天以后，我母亲康复出院，所有的干扰全部被破除。这场正邪较量是因为我正念不足造成的。当我用法来衡量走正路以后，师父用宏大慈悲呵护弟子走出磨难，走回到正实法的神路上来。这件事情也为我讲真相救世人创造了机会，对前来探望的亲戚朋友讲真相，劝三退方便多了。母亲也对他们说是大法师父救了他，大法的神奇力量让有缘人得到启示，连反对最厉害的几个人也默不作声了，送上护身符都乐意接受，两名曾入恶党的人也同意三退，现在的父母也在学法修炼了。人的表面还在世间，没完全同化法之前，还在旧宇宙的因素里，做好三件事，不断增强正念，去除在后天宇宙中形成的变异观念，才能更快地从人中走出来，从变异的旧宇宙中走出来。二，运用神通破除间隔，救度众生。修大法之前，和许多气功界、宗教界朋友结过缘，进入正法时期，这些生命也应该被救度，他们也都是为法而来，他们在世间的一念决定着他们天体众生的存亡。一天，朋友打电话约我参加聚会，我意识到这是讲真相救度他们的好机会。那天来了十几个门派的练功者，每个人空间范围都浓缩着各自的生命因素，看似不大的房间在这时空间变得巨大而复杂，层层物质和各宇宙天体的神都聚在空间场上方，他们交谈的内容都是在追求功能，如何治病，以及过去的修炼方法，带着乱七八糟，什么东西都有。我开始讲大法真相时，他们中变异的神和邪恶乱鬼控制着几个人打断我讲话，其他的人被一层像玻璃幕墙似的东西间隔着，表现出心不在焉的样子。我立刻立掌发出强大的正念，唰的一下，房间里静得没有了声音。古怪形象的烂鬼黑手被发出去的无数法轮打散解体，变异的神全跑出去躲得无影无踪。这时我看到师父的法身就在上面，一下子这个场就被正过来了。接下来只听到我讲真相弘扬大法的声音如雷般的回荡着，从远处透过间隔传到他们思想深处。房间上空大法轮在旋转着，每个人头顶上冒出一股黑烟被吸走，地上同时有大法轮旋转着从下往上正法。他们有的人看到这里被耀眼的光焰照着，有的人觉得大地在震动。这样安静地听了2个小时后，许多人都明白了真相，对宇宙正法、大法博大的法理有了全新的认识。临别时，他们表示了对大法的敬意，给我留了联系方式，为以后继续讲真相救度他们留下了机缘。那天我刚回到家，就看到另外空间无数的神排着队来了，那些人背后牵扯到的生命都来表示感谢，打招呼后纷纷离去。天上的神都知道大法弟子，也根本不把我们当常人看待。大法弟子肩负着无数生命的重托和期盼， 如果我们做得不好，真的是有许多生命将会被淘汰。有时一些神佛他们直接来找我，因为他们的王和主在世间，希望能够有机缘被救度。我在打坐中有时跟他们到另外空间，那里的天灰蒙蒙的，他们的神身上发出光圈也是暗暗的。当我对他们世界的王讲真相后，我看到对应的另外空间这些神都升华到更高天体中去了。在我寻找有缘人讲真相的过程中，我还发现有些人功能是开着的，宗教中的神也一直在管着他们。这些人也都知道是什么神在管着自己。他们最大的障碍是看不到宇宙在正法，而他们信仰的神又显现给他们，让他们相信自己的修炼是能成功的，从而排斥大法，不愿听真相。师父新经文全面解体三界内一切参与干扰正法的乱神发表以后，我明白了对他们讲真相时所遇到阻力的根源，而大法弟子使用大法修炼中赋予的神通法力解体乱神是必须要做的。有一次与几位朋友相约见面，客套几句后，我就表明了大法弟子身份，立掌针对乱神发正念清场后，他们开始听讲真相了。我从新旧宇宙机制的更新方面入手，破开他们思想上的障碍，接着讲清迫害真相，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整个空间场散发着阵阵清香，天女在上面散花，天母开的看到师父法身坐在场的上空。在另外空间，有的人师父直接给下了法轮机制，有的人表示放弃原来的修炼方法，等法证人间时跟从法轮圣王修炼。我看到那些被师父接管了的身体被一根通天的光柱罩着，他们已经是下一批修炼者了。三，纯正自己，无私无我，正实法。随着我正实法的路越走越开，我看到自己的宇宙天体不断地在变大，渐渐地发出了自满的心。在正实法的过程中，无意间在显示自己，证实自己，就是力马上找到借口，用巨大的密集度很高的物质加在我空间场周围。我的能力受到限制，走路都觉得沉重，好几次讲真相审不起来了。那些旧神也对我说，这些你在做，那你来承担。我意识到不对劲，开始修正自己。弟子正实法是大法正法的需要，是宇宙的选择，是师父宏大法力加持的结果，并非正实自己。我的思想慢慢纯净透明起来，压在我空间场的物质渐渐融化解体，并进入我的天体范围而为我所用。师父很快给我安排了归正自己、弥补不足的机会，到一位密宗修行朋友家中弘法讲真相。当我放下自我，完全在法上讲时，他们的上师众神都来了，井然有序地听着，同时也都在不断地改变着。当我讲完后，他们都恭敬地离开了。在师父的加持下，正念之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那位朋友也有幸进入了大法修炼。讲真相救众生是按正法的需要在做，那些旧神就是不服气，只要有漏就来不断的干扰，完全在法上做个无私无我、纯正的大法弟子时，干扰就会少，效果也会好。正实法的过程对于学法是否扎实，是不是在法上正实法，都是全面的检验。学好法是一切的根本，多学法，在法理上理解越多，悟道越多，救度世人越具有大法纯正力量，达到如意而用。在人多的场合，即使没有直接讲真相救人，在大法修炼中修出的纯正法力也在发挥着作用，法轮会自动打出去纠正不正确状态，只要念正，大法弟子无论走到哪里都在起着巨大的正实法的作用。有许多植物、塑像、物品等，当我们走到跟前时，都知道大法弟子来了。于是我在思想中叫他们和我一起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他们的元神也会跟着念，同时也在改变着。有的神号、佛号以及器物被正用、善用后，都有很大的福分。我看到他们进入庞大的宇宙天体中，成为那里的一部分，升华上去成为护法神，成为正神。 我想，也许他们今生就是为了这一刻遇到大法弟子，被正用善用后同化法的。一切源自于大法，一切都是大法无私的赋予。走正走好最后的路，正念正行同化大法，以做好三件事为己任，直至圆满，是我们必须做到的。以上所悟所见，因个人层次所限，不当之处请指正。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连大法弟子的文章。整体协调好与整体中每个弟子相关。最近在大连大法弟子之间总能听到一句话，整体协调不好。对此我想和大连的同修交流一下，希望对整体协调有帮助。大家知道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而我们每一个弟子又是整体中的一部分，也就是整体中的个体，而个体的状态对整体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当我们发出对整体的担心和指责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首先向内找一下自身的状态是否对整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了呢？我们在为对方考虑的同时，是否是在法上的呢？有没有局限在人的层面上的为对方考虑呢？大法是圆融的，也是有标准的。在这里不是说我们不能强调整体协调，而是说我们每个同修都能认真地思考一下，我们在整体协调上都把自己放在其中，不要再强调整体的同时掩盖自己不向内找的心。每一个同修如果都能主动协调好自己身边的同修，自己身边的三件事，我想这个力量是很大的。正法的进程到了今天，我们每一个在大法中修出来的生命都会知道自己在其中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作为每一个做协调的同修来说，就更应该担负起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于是首先应该考虑到整体，而不是自己的提高与得失，去掉自己的怕心和私心，走出正视自我以及个人修炼的状态，不懈怠，不麻木。如果我们形成一个人人都想着整体，人人都协调整体，而不是等整体协调个体，那么我们大连的整体一定会是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载物衡量标准，师尊在载论衡量标准中谈到，为什么不听师父的话，衡量学员修炼得如何，就看其心性呢？看了近期同修的交流文章，使我对此有了更深的认识。在以往存在这么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用功能多少，包括天目看得如何，来作为衡量标准。师尊讲过，功能本小数，大法是根本，是因为人心对功能的执着造成的，其中掺杂着人的显示心理。第二种情况是用同修受迫害的程度来作为衡量标准，认为受的难越大，修得越高，甚至把这些当成了资本。还有一种认识是认为被迫害越重就越有问题，是修得不好。两种极端的认识都是站在人的角度上去看问题，把问题绝对化了，没有认识到正法和个人修炼的关系，就会错误地把旧事里强加的磨难真的当成了试金石，其中还掺杂着英雄主义的情节，没有认识到全盘否定旧事里，不知道他的事就是你的事，同样把旧事里作为试金石，这不是有糗了吗？这不是对旧事里邪恶迫害的认同吗？第三种情况是以做事的多少和影响程度为衡量标准，认为轰轰烈烈地干了多少大事，造成了多大影响，就是修得高了。这是一种干事心，是人心的想法， 不提高自己的心性，光做事也不能说是合格的大法弟子。其实这些心理表现和对很多表面事物的执着，都是人心的体现。站在人心的角度去认识修炼和三件事，表现出来的就是复杂的各种各样偏离法后的乱象。站在法上去认识问题，用心性去衡量学员修得如何，用修炼者的正念去对待各种问题，才是真正的衡量标准，衡量是否符合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标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就王勃一事与石家庄同修的切磋体会。从王勃一家被邪恶非法抓捕，一审被非法审判、非法判刑，到家属请正义律师为一家人做无罪辩护，到现在二审非法开庭审理，北京的六位正义律师出庭做宪法至上、信仰无罪的辩护，此间过程牵动了非常多的大法弟子的参与和配合，仅将小范围交流中的一些问题和大家切磋。一，没有师父和大法，就没有大法弟子的一切，正视大法而不要正视自我。大法弟子做任何事情，都应该站在师父和大法的基点和角度来衡量和考虑问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圆融大法、圆融正法中师父所要求的。这件事情能够走到这一步，不是我们有多大的能力，是因为我们符合了大法的要求，我们在维护大法，在营救我们的同修，在向世人讲清着真相，在救度着世人，在清除着邪恶的生命和因素，这是因为我们是在大法中了。而这个过程中是师父在安排我们的一切，保护着我们，我们有了这个愿望，师父就安排了我们的一切，安排我们的见面律师，安排案件的拖后，给我们充裕的时间，安排方方面面的因素，促成二审的公开开庭审理，安排我们能获得必须的一些信息，安排大法弟子整体配合等等，而且保证着我们的安全和过程中的一切。所以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这是师父和大法的慈悲，是大法的威力，是我们在修，在正视大法，但实质所有的一切是师父在做，师父永远站在我们的身后，而成就的一切荣耀是慈悲伟大的师尊亲手赐予了我们。在这其中，如果我们能认识到这些，我们就不会有时候觉得自己多么了不起，多么有能力，我们也不会去恭维别人，说你真有能力，真行啊，全靠你们了等等捧杀的不在法上的话了。我们也不会有时候觉得我们地区真行真好这些欢喜和显示的心了。在修炼中，我们做任何事情，真得看看自己是否站在大法的基点上在考虑问题，是否在圆融着大法，我们所做的一切和出发点是否是大法所要的所要求的，这样我们所做的事情就不会走偏，就会起到应起到的作用。而一切成就，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这应该归于师父和大法，是大法和师父造就了我们，造就了这些事情的成功。大法弟子应该感恩于师父和大法，在大法中我们应该永远谦卑，在大法中我们是在正视大法，而不是在正视自我。二，我们是在圆融法，而不是在圆融人。大法弟子之间要慈悲，要互相配合好，协调好，要互相提醒，互相督促，整体提高，这是大法弟子的状态和应该做的。但在具体配合上，我们应该对事不对人，我们圆融的是法，不是具体的个人，是这些事情，这些思路和想法符合了大法的要求，我们才去协调补充圆融的整体配合着。对于那些不符合大法的有漏的地方，我们善意地指出来，也不是针对某个人或某些人的。诚然，对于那些不足的地方，大法弟子会去主动圆融补充， 不会因为一些暂时和小的问题耽误正实法的大事，但不是执着越少，前途越通畅吗？在具体配合中，个人的执着也会影响整体的协调。三，欢喜心背后是有求之心。有些同修在这过程中起了欢喜之心，觉得能有这样的结果或进展非常高兴，对帮助我们的律师非常推崇，认为他们非常了不起，是万金难买的，就是太值得了。修炼人的思想离开法，就会显示出人心来。这一切的成就是源于大法的，我们不能不站在大法的基点上来考虑问题。有进展了我们就高兴欢喜，那没有进展了我们就要伤心难过了吗？我们是在求得一个符合我们心理的结局和结果吗？我们不能抱着有求之心来做正实大法的事，无论天塌地陷、生死攸关，还是心想事成、事事如意，我们都要按照大法去做，不起有为有求之心。律师的表现是大法弟子讲真相的结果，他们能够做到什么程度，有多高的心理承受能力，是由几个因素促成的。一是世上的任何生命都是为法而来，人是师父的，律师也是为法而来的生命，不存在万金难求，都是一样的。二是师父和大法的安排是缘分所定的，为什么我们去找有些律师人家就是不接呢？三是大法弟子推动的结果，是我们讲了真相后才有了这样的效果，虽然我们离讲清真相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为这些能明白真相、敢于站出来为大法弟子呐喊辩护的律师喝彩，为他们助威，为他们生命的将来感到由衷的高兴。但我们不起执着之心，无欢喜，无依赖，更应该感受大法的无边法力，尽心内省，将后面的路走得更正更好。四，理智清醒看问题，修去差别心。有些同修认为当前的这件事情最大、最有操作性，而鼎力支持，在这件事情上投入了很大精力。有个被非法关押同修的家人也是同修说，为了不影响这件事情，我们就没敢来找有关有能力有思路的同修，怕影响了这件事情，而是全力的支持这件事情，而营救同修家人的事情就暂时搁置了。在正法中，我们不应该有任何差别心，而衡量事情的取舍也不能因为某些事情就耽误了其他正实法中要做的事情。我们应该全面的衡量问题，将要做的问题都统筹好，不能有偏废。石家庄地区的同修也清醒地看待这些问题，正实法的其他事情也绝不能受这一件事情的影响，我们应跟上正法的形式，将正实法的事情摆在第一位。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同修被绑架后的反思。近来本市有同修被非法抓捕，因为离得比较远，我们这边也不清楚具体情况，就每天坚持为被绑架的同修发正面。然而随着事态的发展，我们这边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一时间有些人心浮动，本地正实法的工作受到了一些影响。在此，我想借明慧一角把这些事好好的反思分析一下，以助于我们今后吸取教训，共同精进提高。首先，我认为不注意修口的弟子要注意。关于修口，师父的讲法，周刊上弟子们的切磋，不知道强调了多少遍，甚至有同修当面指出，可还是有弟子只当耳旁风，甚至把外地同修直接介绍到资料点去取资料。有的外地同修没有条件做资料，协调人就到本地来取资料，临时有事就随意叫个同修代替自己去取。这些事明摆着就是严重的安全上的漏洞，为什么我们就看不到明知故犯呢？难道是因为形势太松了，非要到出了事才能意识到吗？ 资料点上的同修们做资料承担一定的风险，我们这样做增加了安全隐患，不仅给资料点上的同修带来了麻烦，也人为地给他们的修炼制造磨难，这是对同修的不负责任，也是对大法的不负责任呐。不修口的原因有很多，因为形式不紧而麻痹松懈的居多，也有因为欢喜心和显示心的，后者多是资料点的同修本身就不注意，觉得做资料是很荣耀的事情，并不在乎，甚至潜意识里希望别人知道自己的身份。有的同修说话能带出一种自豪感，他知道有些事是不能说的，可是还是忍不住要说，话语中不自觉地透出还没有去掉的人心。师父讲过，欢喜心和显示心结合起来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我们一定要注意。其实做资料和发资料一样，都是讲真相的一种形式，只不过分工不同，那是我们应该做的工作，实在没有什么可显示的，更何况我们只是在做表面工作，实际上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又有什么可欢喜的。也有同修觉得都是大法弟子，对同修隐瞒资料点就显得很疏远，觉得不好意思，好像不相信同修似的。其实资料点呢，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这不仅仅是为资料点同修的安全考虑，也是对所有的同修负责。本地有的同修认为和某常人关系不错，自己忙时就让常人帮助做资料，我个人认为这是不合适的，因为真相资料不像常人的工作，那些不仅仅是一张传单，一本小册子，那是法器。我们大法弟子做资料时还要心正念正才能有法力呢，一个不修炼的常人做出来的东西，那就是白纸黑字，去救度众生的效果如何呢？再者，让常人知道资料点的事，不仅仅只是安全隐患，而是一个巨大的漏洞，一个人为的开了一个可以供旧势力钻进来的大空子，这不是信得过信不过的问题，常人抵制不了旧势力的安排，我们这样做也会害了他，因为常人的信息是很弱的，旧势力可以轻易的让他改变，不让他知道资料点也是为了他好，不要给他犯罪的机会。第二，我认为资料点的同修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有资料点的同修听说同修被抓后紧张起来，本来平时就对不修口的同修有情绪，一下子就激化了，开始愤愤不平，心生怨恨，心里很不平衡。师父讲过，遇事要向内找，仔细想一想，同修们不修口的事并不是一天两天了，为什么在有同修被抓之后，我们的反应才如此强烈？是不是我们的思想中起了怕心？怕形势紧起来，万一有同修出事会说出自己，这又是私心呢？有的资料点的同修因此就把机器耗材全部转移避风头，有同修更甚，被常人心带动的严重，心结解不开，走不出来，不学法了，也不常发正念了。还有同修梦见自己被抓了，醒来后心绪不宁，害怕这是师父的提醒，这些明摆着是旧势力的魔在钻空子，可我们被严重的私心和怕心干扰，连这点辨别能力都丧失了。我们是大法弟子，在旧势力被灭尽前的最后猖獗之际，不修正自己正念除恶，只从人这一方面去防范，这有用吗？能解决实际问题吗？说到底还是信师信法不够坚定，只从常人角度看问题，没有从法理上去认识。有同修心理失衡，觉得自己辛辛苦苦办资料点为救度众生服务，可不修口的同修还四处乱传，给自己压力，觉得很委屈，心说还是大法弟子呢，怎么能这样对待同修？对同修也有隔阂了，自己修炼也不精进了。这让我想起了《明慧周刊》上曾刊过的一篇文章，说一个邪悟了的学员在劳教所里做帮教，对不转化的大法学员说，他以前在劳教所里也很坚定，可出去之后，同修们像防贼一样防他，不和他联系。他被劳教期间家里出了一些事，也没有人管，所以他感到委屈不平，就邪悟了。文章中说， 我们无从确定他说的这件事的真实性，就算是真的，其他同修的有漏不能成为他邪污的借口。我觉得这篇文章认识得很深刻，我们修炼是给自己修的，不是给同修修的，怎么能因为同修怎么样就影响了我们的心态呢？我们不是常人的团体，不能执着于同修之间的感情，大家都有一个感觉，见到同修觉得很亲，这是很自然的。然而同修之间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下降到人情上，应该保持淡如水的交流和协作的关系，不要以情代法，被旧势力带动。再谈一点我个人的想法，资料点的同修平时看到不修口的同修不负责任地造下安全隐患的时候，除了当面指出批评，心里也会产生怨气，尤其是当有些同修屡说不改，资料点同修的怨气就更深了。我想正是因为平时就积下了这些常人的情绪，行事宽松时还不觉得，一出问题就会暴露出来，自然而然的就有了怨恨之心，被常人心带动。由于人迷于常人之中，时常在思想中产生一种为了名利色气等而发出的意念，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强大的思想业力。然而思想业力会直接干扰人的大脑，从而在思想中有骂老师骂大法的，想出一些邪念和骂人的话，这样一来，有的修炼人就不知是怎么回事，还以为是自己这样想的，也有人以为这是附体，但这不是附体，而是思想业往人的大脑上反应而造成的。有的人主意识不强，就随着思想业干坏事，这人就完了，掉下去了。转法轮，我们平时产生了怨恨心时，不能够听之任之，否则就会形成强大的思想业力，严重干扰我们的修炼，要及时发现并发正念清除掉它，再向内修，向内找，从自身找出问题所在。有些资料点的同修其实自己对安全问题也是很懈怠的，如果首先能够修好自己，情况就会好一些。我不想把大法弟子的环境变成相互指责的环境，我要叫这个环境成为都能接受批评同时向内找的环境，都在修自己，人人都向内找，人人都修好自己，不就少了冲突吗？这个道理我从传法开始一直讲到今天，不是这样吗？修炼人绝不是指责好的，也不是我这个当师父的把谁批评好的，也不是你们互相之间批评指责好的，是大家自己修自己修好的。洛杉矶式讲法，出现了问题再去争论埋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唯有向内自省，从这件事上吸取教训，改变以往的错误形式，归正自己，不要落在正法进程的后头。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省大法弟子关于如何对待新学员的一些想法。新学员赵凤云在当地散发资料被抓后，送红星龙管局看守所关押后，23日大法弟子马玲被绑架，24日红星龙管局恶警又来597农场，伙同农场恶警在25日又绑架了郑翠梅及未修炼的丈夫，丈夫已放回。27日又绑架了于兰芳，并抄走郑翠梅和于兰芳的电脑和打印机等。根据被迫害的情况分析，邪恶迫害大法弟子主要是追资料来源。赵凤云出事后，接连同修被绑架，很明显与赵凤云有直接联系，有此想到的与同修切磋。对新得法的学员，应该引导他多学法、多练功、多发正念。如果新学员有讲真相的积极性，引导他用自己的亲身修炼受益的体会讲法轮大法好，在亲属间可以口讲和送资料的形式讲真相，尽量不大面积散发资料， 更不能让新学员知道资料来源及制作资料的同修，以及接触更多的其他同修。因学员刚刚得法，是个业力满身、执着心很强的人，如果不能达到静心学法、练功、发正念，新学员的空间场很不清净。为了去病或其他目的散发资料，不是靠正念做事，而是常人的大胆。邪恶毕竟是黑手烂鬼和乱神操控的，新学员更容易遭迫害，一旦出事，可能就毁于一旦。所以建议老学员一定要带好新学员，不能拔苗助长。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时间，有以下几个方面和大家交流。对医疗鉴定相关事宜的介绍，浅谈单线联系与整体配合，小弟子关于对真相材料内容的一些建议。首先请听对河北读者中原医疗鉴定相关事宜的介绍。我从事医疗专业鉴定工作多年，近期不断接到法轮大法学员及亲属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迫切进行有关医疗事故鉴定的专业咨询，因篇幅有限，仅就咨询中所普遍涉及的问题予以简要和思路性的概略回复如下。经与同仁详阅部分大法学员遭迫害的医疗案例，从专业角度分析，其中不少已明显构成医疗事故，且属医疗责任事故比重较大，依据现行相关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及造成事故等级、情节、后果等加以考虑，其直接责任人有的是予行政处分，如开除、降级、撤职、记过、警告等；有的情节恶劣致病员死亡已构成犯罪的，可由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一、所谓医疗责任事故，简单说，就是因医务人员工作失职或违反规章制度及诊疗护理常规，发生诊疗护理错误，直接造成病员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而导致功能障碍的后果，均属医疗责任事故。例如用料过量或利用职权滥用毒、麻、线、聚药品造成的不良后果，诊疗过程中用药不当、违反药物禁忌及使用规定，或打错针、发错药、输错液等而造成的不良后果及其他失职违章的责任行为。二、医疗事故的分级，依据病员的损害程度，如直接造成病员死亡即为一级医疗事故，二级医疗事故是指直接造成病员严重残废、严重功能障碍、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或生活不能自理者，如植物人、痴呆、频繁癫痫发作、严重精神失常、双肢体完全丧失、双目失明、截瘫、偏瘫、双耳全聋、咀嚼及语言功能丧失等。三级医疗事故是指损伤病员组织器官或肢体，造成病员残废或功能障碍，以致部分丧失劳动能力者，如单侧肢体、上肢或下肢丧失功能、食道损伤、吞咽困难、一目失明、一耳听力丧失、面容损害、手指损伤影响职业功能、咀嚼及语言功能部分丧失等。此外还有其他相当上列情形者，用以来比照分级。三、医疗事故的鉴定及处理。发生医疗事故或事件时，病员及其亲属可以向医疗单位或其主管部门提出查处要求，鉴定委员会有权要求医疗单位及其当事医务人员、病人及家属提供有关资料和当面陈述，有权调阅各种原始病历和原始记录，对有关事实情节进行复查核对，也有权直接进行调查核实，其最终鉴定结论应包括案情摘要、分析意见、结论、 包括事故性质、分级、直接责任人几方面。确定为医疗事故的，除对病员给予必要的经济补偿，还要对造成事故的直接责任人，按照医疗事故的分级、情节轻重等，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对极端不负责任，致使病员死亡，情节恶劣已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将由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从医案统计情况来看，几年来法轮功学员在遭受酷刑迫害的同时，的确存在不少医疗迫害的严重问题，如较广泛的强制滥用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注射各类不明药物，非治疗性的过量用药，用药不当，用错药，输液过错，及其他各种违反医疗操作规程的医疗差错等等，从而造成学员精神失常、失去记忆、神情呆滞、昏睡或长期失眠、肢体功能丧失、语言功能丧失、生活不能自理、痴呆、明显的药物毒副反应等严重医疗事故，直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令人发指的受刑。世人不仅在问，中共大肆鼓噪的所谓生存权在哪里，健康权在哪里，恶意对善良的大法学员造成诸多医疗事故的责任人，他们的医德何在，职责何为？近闻六位北京代理律师不畏强暴，联合为法轮功学员王博案做精彩全面的辩护，闻之感言良多，其正义之举、大义之行震撼了世人心灵。法轮功学员在和平反迫害、理性救众生中真是太善良了、太慈悲了，感天动地啊！我们不能让他们滴着血泪去救人，在此提议各行各业各系统的良知觉醒之士，奉己之长、献己之心，加入到反对迫害的洪流中，做出我们该做的。
下面请听一大陆大法弟子谈对单线联系与整体配合的理解。个人体悟，单线联系是针对资料传递而言，整体配合是针对整体证实法而言。但无论单线联系还是整体配合，大家都要修好口。首先说单线联系，我是从不会用鼠标到从懂技术同修那儿学到技术的。我们建立资料点有两个原则，第一，必须保证资料质量，我们做出的资料代表大法的脸面，必须做好。如果有打印模糊或者漏页少页的，立即查找心性并静下心来学法，一定是心性有漏造成的。第二，必须单线联系，教技术是一对一的教，即一位懂技术的同修教一位不懂技术的同修，并且强调不允许告诉传递资料的同修资料是你做的，而且教技术从打印、刻录、上网、购买耗材一步到位。也就是说，这个资料点建成，该同修要自己承担打印小册子、做酒瓶、做转法轮及装钉和刻录光盘，上网下载，有条件同修可以教他装机。经过几年这样圆融的配合，我们的资料点遍地开花了，而且是隐形的，在一对一教学的过程中，经常在法理上切磋修口、欢喜心、显示心等问题。这样无论在任何场合，听不到哪位同修说自己的资料做得漂亮，甚至在学法小组谁也不知谁的资料是从哪儿来的，因为学法小组不传资料。这个在一对一教学的过程中已经切磋好了。有的同修想充 MP3 MP4 或有钱想拿出来救人，找谁？就找给你周刊的同修。由于形成了这样的机制，没有人费心的在学法小组打听资料的来源，因为根本打听不出来。再说整体配合，一，由于资料点太多，针对本地情况，同修会制作不同版本的真相，不能都麻烦明慧同修给上网。我们建立了邮箱，那是本地资料点同修交流的平台，常强调修口及正念加持邮箱，同时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得到本地情况，第一时间配合。二，在学法小组，当哪位同修提出建议，比如到监狱附近散发关于哪方面的资料，或哪一个纪念日集体散发资料，在座的资料点的同修都会不露声色，但心中有数， 第一时间已将资料做好，第二天早上你会发现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发遍了大街小巷，但没有人包括同修知道资料是从哪儿来的。当听到同修被绑架，资料点学法小组同修像往常一样学法做资料，不会因为所谓的出了事而慌张，因为资料点是隐形的，谁也不知道。同时第一时间将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做好，大量散发。资料传递的单线联系保证了整体配合发挥更大作用。如果在资料传递不能保证单线联系，或资料点很多同修都知道，这也许是在心性上修得不稳，或平时不注重站在法上的基点上修炼造成的。一旦有同修被绑架或出现其他问题，有的资料点同修忙于转移设备或心中不稳，因为很多同修知道这是资料点或被绑架同修与自己有联系，这样耽误了营救同修的时间，同时整体配合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下面请听小弟子关于对真相材料内容的一些建议。近来看到一些真相材料的内容不是很容易被一些常人所接受，甚至有些人对大法的真相材料看一眼就赶紧扔掉。针对这些问题，我想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中国大陆的人思想中党文化的因素根深蒂固，尤其是七八十年代之后出生的人，从小就在党文化中长大，那么对于这些人而言，大法的真相资料无疑是和他们从小所接受的教育截然相反的思想。而有些真相资料的内容似乎比较简单，如有些传单上或者人民币上只是简单的写着法轮大法好，天灭中共，可是对于现今道德水准相当败坏的许多人来讲，什么是天都不懂，又何来天灭呢？何况对于从小接受无神论教育的人来说，这些简单的语句不但不能引起他们的共鸣，相反很有可能会使他们反感，毕竟是和他们思想完全不同的东西啊。在海外进入我们演出场所的人，在那个场的作用下被清洗了，用歌曲的文艺形式表达也容易接受，但真相资料中也许不宜过多，要以讲清为主。所以我认为应该使咱们的真相资料内容更加丰富详实，尽可能的让人哪怕只是看一眼就能领会其主要观点。那么我建议同修可以在制作传单的时候，在外面空白的部分或人民币上用清晰的字体写上，如真善忍哪里有错，教人向善因何被镇压，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年人为灾害，越穷越革命，反右倾镇压知识分子，文革大动乱十年，迫害法轮功八年，天良丧尽等等。我想这些话应该是很有力的，而且又不很激烈，并且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那么应该比较容易被常人所接受吧。再在传单正面放上具体介绍大法、介绍修炼人、介绍迫害真相的文章，这样效果应该会好一点吧。而且就算人仍然不敢或不想看里面的内容，光是封面上的文字应该也能说明一些问题了吧。至于一些人不珍惜大法的真相资料随手乱丢，那么我想是不是咱们在制作材料的时候能够把传单做得精致一些，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也许更加精致的材料可以使人爱惜，比如可以买些几毫米宽的包装用缎带，拧成简单的蝴蝶结粘在封面。还有一个建议，在心里想很久了，不知道对不对，看到一些宣传材料上写着诸如神派我来救你等文字，我想毕竟咱们面对的是从小接受无神论教育而且非常自大的人，神对他们来说我想可能不太容易接受，而且说不定常人还会想你是谁呀，凭什么救我。所以我觉得讲清真相就可以了，救人不救人心里有数就可以了。我想咱们制作材料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站在常人的思想认识角度上，多考虑一下常人的接受能力，可能效果会更好吧。希望编写资料的同修们能考虑更周全，注意资料的针对性。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